灵感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对知识积累的爆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欢迎大家收听报告大王，咱们继续聊我们为什么需要 5G 这个话题。咱们上一期节目主要是围绕着 5G 的速度来聊的，更快的传输速率可以让我们更快的传输大型文件，或者在线观看更高清的高分辨率视频。我们说了，下载一个蓝光电影也就只需要十几秒。那么这么快的传输速率，我们当然不能只是让它下载蓝光电影这么简单了。下面大王就来举一些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漫威前两个月上映的电影《黑豹》？大王可是漫威的粉丝，不过《黑豹》说实话讲，我是真没看进去。回归正题，黑豹的妹妹啊，就是那个高智商的黑人女孩苏瑞公主。她在黑豹去美国执行任务的时候，在家里她可没有闲着。她的工作室里有一个驾驶座位，当她坐到上面的时候，周围就会出现虚拟的汽车场景，就好像她真的坐在一辆车里一样。而实际上，她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瓦坎达远程操纵着一辆驰骋在美国街道上的雷克萨斯超跑。看她激动的样子，就好像自己已经置身在任务现场了。但实际上，它周围的画面啊，包括美国街头的马路、车、路边的行人和房子，都是通过车辆实时传输回来的画面进行投影的。但是想要做到这样可不简单，这么多的信息，它就需要超高的网络速度才能做到。想象一下，如果传输速率不够，有延迟的话，估计一秒钟不到，咱们苏瑞公主的车就要报废在美国街头了，更不用说参加任务了。虽然说这是漫威的科幻元素，但是远程遥控设备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虽然我们不能像苏瑞公主一样全息投影投递画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VR 眼镜来增加沉浸感。假如说我们设置一个小小的实验啊，我们戴上 VR 眼镜，然后在眼镜上放两个摄像头，摄像头对准我们正前方位置拍摄，那这个时候你戴上眼镜看到的画面应该和不戴眼镜看到的画面差不太多。实际上我们就是让这两个摄像头啊代替了我们的双眼，然后传输画面给我们的 VR 眼镜。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玩传球游戏。如果设置摄像头和 VR 眼镜的图像传输速率延时为零的时候，对面一个人向你扔球，这时你就可以像往常一样轻松地接到传过来的球。但是当我们逐步将延时调高，你就会发现在接球的时候，你的判断会越来越滞后，直到最后你压根接不到球。当我们把延时调整到10毫秒的时候，接球就开始出现了偏差。当我们把延时调整到150到200毫秒的时候，你就完全无法接到球了。这就体现出了延时的重要性。提到这里不得不说一句，很多时候我们体验 VR 眼镜的时候会产生眩晕的感觉，这就是因为延时过高所导致的问题。这种眩晕感主要是人体大脑检测到了视觉看到的东西和你自己做的实际的动作并不相符，就产生了应急机制。比如说简单的举手动作，当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神经已经给脑部传递了信号，说我已经把手举起来了。但是由于 VR 眼镜的问题，导致你看到的画面你的手还在半路中移动，那你的脑子就开始犯糊涂了，应急机制就开始产生，开始眩晕，告诉你赶紧停下来，咱们的身体可能出问题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用遥控的方式来控制某些机器，又想用 VR 眼镜来增加沉浸感，沉浸到场景当中，我们就需要非常高的传输速率来保证低延时，这样才能减少误差。好了，说了这么多关于 5G 速度快的特点，我们也需要说一说它的其他特点了。我们都知道手机是依靠基站来传输信号的，手机处在基站范围内就会有信号，我们可以通过基站与外界通讯。距离基站越近信号就越好，距离基站越远信号就越差。不过如果你距离基站太近的话，比如说站在基站下面，那你这时候可能也会没有信号。那如果你走出了基站的范围呢，自然信号也就没有了。那么一种叫做移动蜂窝网络的技术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技术从 2G 时代就有了，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用。它的原理就是把每一个基站的覆盖范围比作成一个六边形的区域，覆盖这一个区域呢就叫做小区，所有在这个小区的通讯设备都会接入这个基站。当我们建立基站的时候，就可以像蜂窝一样在这个六边形的周围再建设其他基站，让信号可以互相覆盖，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我们的覆盖范围。而当我们的手机从一个小区移动到另一个小区的时候，信号就会进行切换，从一个基站切换到另一个基站，保证设备一直在线。但是到了 5G 时代，这种大型基站的蜂窝网络就会改变。5G 的通讯技术呢，会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个是基站会变多，原来一个大型基站所覆盖的范围区域啊，现在可能有十几个小型基站来负责，而且体积都很小，基站与基站之间的通讯也是无线连接的，扩展变得非常容易。第二个特点就是 5G 时代会带来点对点的设备之间的通讯，简单来说就是两台设备可以不通过基站就可以直接通讯，这就是 5G 的 D2D 技术，全称是 Device to Device。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D2D 技术实现很多近距离通讯或者数据通讯的传输场景。当这几种技术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物联网时代了。还记得前段时间 Uber 自动驾驶汽车撞死行人的事件吗？很明显是 Uber 自动驾驶的缺陷造成的，具体原因我们不分析，但是我们知道自动驾驶汽车所能看到的范围其实是有限的，它只能看到自己周围的情况，如果它的视线有遮挡啊，在遮挡物后面如果有人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鬼探头，这种时候无论是人还是自动驾驶都很难提前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让所有的汽车之间都可以互相沟通呢？比如我们在路灯上部署了我们的微型 5G 基站，所有的车都可以与其他的车沟通，每一辆车都可以把周围的环境情况告诉基站，并通过服务器合成一个区域的人、车、物的情况，再通过数据返回给这些自动驾驶车辆，这时就不会有任何死角了。那这样的技术应用场景就可以更多的来避免交通意外事件的发生。我们今天所想的场景啊，很可能只是 5G 时代的一个冰山一角，第五代通讯技术绝对是一个改变世界的技术，希望我们的生活也会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变得更加美好。那你有没有什么对于 5G 时代应用场景的畅想呢？如果有的话就给我留言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报告大王，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就请点击一下关注，关注报告大王，我们一起长知识吧。